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好，凯晨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您平安吗？有一位朋友啊，刚刚搬了新家，准备要在客厅里呀、钉一幅画。于是呢，请邻居来帮忙。邻居建议他最好钉两个木块，把画怎么挂上。于是他便去找锯子，但是还没有锯两下呀，就嫌弃这个锯太钝了。哎呀，得去锉一锉。他就去找锉刀，可发现锉刀少了个柄。还得先去拿斧头到附近的灌木丛里寻找一小段树木来做锉刀的柄。在砍树的时候呢，又发现那个生锈的家伙实在不好用，必须先找磨刀石。正在他犯难的时候呢，碰到一个木匠。木匠说，你应该先到我家里啊，去参观学习一下我是如何制作这样的木条的。这一去，他一整天也没有再回到那个新家了。而客厅里的那幅画呢，依然静悄悄地躺在地上等着他。生活中啊，有不少这一类瞎忙活的人，他们以为要做好这件事儿，必须先得去做前一件事儿。如此逆流而上，直到把那个原始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呢，忙的是满头大汗，却弄不清自己在忙什么。想想人生的旅途中，每走一段路，不妨我们都可以回头看看，或干脆就停下来深思片刻，问一问自己，我现在在这里做什么？我本来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啊，才不至于让自己走得太远，甚至迷失了自我。在圣经诗篇当中有一句话说，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他们忙乱也是虚空，积聚财物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晨在这里非常的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然还有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听师母和牧师分享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一个很好的经历，就是他们毫无准备的在一次特会当中被讲员，也是他们的老师啊，突然袭击的叫到了台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诗歌，来领诗啊。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之下，宋恩牧师特别讲到说，雪伦师母其实在歌唱方面并不是很有天分的啊，甚至他还是担心当时师母会把这个调子啊领跑掉了哈、啊。真的，有的时候说起来，歌唱还是真的是需要啊从上帝而来的给我们的一些才干的。但是在跟雪伦师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凯川特别的知道啊，师母其实因着神给他的感动啊，在他自身呢没有什么音乐基础和训练的情况之下呢，神却是感动他，让他呢自己作词作曲来做敬拜的赞美诗歌。那我们特别的好奇啊，也就很想跟师母啊今天在这里好好的聊一聊。
我从小没有什么学习音乐的环境，家里也没有人对音乐有兴趣，我成长的过程没有什么机会学乐器，也没有周围的人喜欢音乐，我也没有养成那种爱听音乐的习惯。好，我是对于影像什么很敏锐，我走的也是美术班， 影像啊、图画啊、颜色，这些我比较敏锐。但是音乐，我要是读书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听音乐，我就会是干扰，把音乐关掉，那对我是干扰。家里很安静，从来不听音乐的，开车也不听，所以没有这个习惯。我想都没有想到，我到最后会走上用音乐侍奉神的道路，这个是特别不可思议的。走上这条路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刚刚讲的，除了教会主日带领敬拜，我会跟着唱。后来学习灵修，灵修之前我可能会唱，我会放点敬拜歌之外，生活其他的地方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我有一个渴慕，从2018年开始，读神的话到一个地步，你就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都这样哈，反正我是这样，想要用自己的声音来敬拜神，想要用自己的乐器弹出来的声音，好不好？那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从来都知道敬拜是用心嘛，就早上我跟神嘛，也没有人批评我，对吧？哈，我就立志想要用，那先从最简单的乐器乌克丽丽。其实每年都有定一个新年计划，计划就是我想要学乌克丽丽。那年的目标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弹学30首歌、40首歌，自弹自唱敬拜神，我就觉得很满意了，这是我的目标哈。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目标很高啊，先生也很感恩，他就支持我，让他给我买乌克丽丽，他也给我买了。后来半年后我就做到60首了。我就觉得不难啊，野心就大了一点哈。那时候自信心也稍微提升，就想我来学钢琴吧。那时候没有钢琴，没关系，学电子琴。一个姐妹她借我一台，很感恩，我就上网买了一个 APP， 我就自学电子琴，学了3年。讲实在话，这个3年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测验。当我有新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纪律去坚持？因为那时候已经42岁了。42岁才开始学乐器，说实在话不容易哦。我们那时候去过休斯顿，认识一个先生是指挥家，音乐指挥家，全家都学音乐哈，还有好几种乐器。那个师母，我就跟他聊，他说他也试着要学钢琴，不过他觉得他年纪大，他的手指僵硬了，他最后没有学起来。你看他有这么大的环境，全家都学音乐，家里还一台钢琴在那里，他都没有学起来。就可见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哈，我就感谢神，他之前给我打造的这个纪律，读圣经每天早上灵修的过程中，纪律给我打起来了，所以我坚持下来，这3年我就没有浪费我老公给我花的钱呐，哈哈，我这样想。好，那到后来开始作曲，那就是另外一个阶段哈。那我想请我先生来分享一下，就他从旁观者的角度，怎么看见我在走这条侍奉神的道路上，他的看见。
好的，那我们就请素恩牧师来跟我们聊聊哈。当时呢，您的太太师母她特别的想学什么钢琴啊，或者学音乐的哪些乐器啊？您当时是怎么来看这件事的呢？
其实我可以稍微再从早一点的开始讲，就是刚才薛玲讲过，她从小到大没有这个环境，也对音乐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那她还少讲一点，就是她其实五音不全。刚认识他的时候，教会唱，我就听出来，就是，我也不是很喜欢音乐的，但是因为我从小在教会这个环境长大，每个礼拜都要唱诗歌，然后我们后来也加入诗班，所以对声音算是有一定的敏锐程度，所以一听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唱在那个音准点上，是一听就知道，所以那我就知道，这不是他的专长，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是讲说把一首歌唱准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是有诗班长要去邀请他去诗班，我就说他可能不太合适，不过你可以试试看去邀请他，学人都很有自知自明的拒绝了，所以说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他其实在学音乐器之前呢，上帝已经有感动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敬拜，那时候他其实就是开始会学唱一些诗歌啊，包括是他连那个经文目录歌都唱，你知道，每天早唱英文2遍，中文的2遍。我那时候很不客气的去说，你让我早点睡好不好，去外面唱。我觉得虽然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起码我会觉得长时间看一下，很多人说我要为主使用，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可是是不是落实上每一天上面呢？虽然让我看到就是的确如此，他每一天上帝感到他就起来读经、祷告、唱诗， 到后来的去取乐器弹这个乌克丽丽去敬拜神，他就是真的每一天。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佩服，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很多人都是三分钟热度，钢琴买了对不对，这个课程这个也报了，但是有没有坚持下来每一天练呢？还是觉得、啊、好难好难，一两个礼拜就没兴趣了。我觉得起码在毅力上面坚持上面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要给这个Sharon点一个赞。有超过六七年以上的时间这样子每天用音乐去，不管是自己唱自己弹去敬拜上帝，一直坚持下来。那我觉得的确也看见他慢慢慢慢慢，我就后来跟他说，哎，我觉得你唱歌越来越准哦，现在就唱了几年下来，就是比跟比以前我那个认知上面，我觉得真的有在进步。好，就是给他一些反馈。之前我知道他几乎没有学过什么乐器，唯一会的乐器是陶笛，我对那个乐器也没有很多的了解。那后来是说他想要学乌克丽丽，比较小好带，对女生来说手指上面的也不会那么疼。弹吉他我自己弹会弹吉他就知道，一开始那一关过不去，手掌不了茧，你怕疼的话呢，你是弹不会，你没办法弹会的。那时候他其实人还在台湾，他在台湾就报了一个免费的课去学了几堂，那时候透过网络电话就告诉我说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乐器继续学，那我就帮他开始预备这些事情。当初我也没有抱着很大期待他能够学得怎么样，可是就像他讲，他就坚持下来，就是每天一首每天一首，就一年就过去了。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毅力，而且他在弹了60首后就想加码，我不但学乌克丽还学钢琴。然后哇，我自己也学过钢琴，我是从小被逼着学钢琴的那一种。我有这环境，但是我也没有好好把握。小学学了5年，后来中学放弃了，我就没有再学。直到高中一个暑假，教会有办这个班，我又才拾起来。那时候我就体验到那有多么的难。我那时候才高中而已，可是我停了中学的这3、4年，我就已经觉得我手指就是跟不上，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何况是学员从来没学过，又是已经成人长大了要学。小时候常都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学音乐的太太应该也不会变坏吧。就投资啊，那投资就很小，花点钱在网上买个 APP， 那你就试试看咯。开始也是的确不容易，我看到学员就是坐在这个 keyboard 前面那10分钟、20分钟是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煎熬。但他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他会懂得为自己设立目标。没关系，我现在开始做不到，我只能做到10分钟、20分钟，那我就从这边开始，然后就慢慢加，然后加到每一天可以40分钟练琴，40分钟甚至可以到1小时。他也懂得是知道自己一开始没有办法做那么长，所以把它拆开来，可以早上弹20分钟，晚上傍晚再弹20分钟，就加起来就40分钟啊。所以他就懂得去用各种方式去积累，去培养自己这个兴趣。那我看也就真的坚持了下来。我觉得就是他为了要达到能够用乐器来敬拜上帝的这一个部分呢，他就是很坚持很投入，就是按部就班的去一点一点去拓展这个部分。几年下来他的确也就是真的能够看着谱能够去弹歌了。我们就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上帝就给我们一个真的钢琴，就在那个很奇妙的情况下给我们一台免费的钢琴，然后让他能够去弹。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启了下一个阶段，他开始有作歌这件事情，这个是更是超过我们两个人想象。因为从原本五音不全，到后来呢，就是开始每一天唱新歌，到后来呢，就是每一天弹一首乐器，弹一首歌，敬拜的歌，到去学钢琴，到后来真的有一台钢琴可以弹，就是这一步步，其实我们都没有计划会往这方向发展的，或是上帝打开一个环境，到这个环节点，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再打开一点点机会窗户，我们就再往前面跟了一小步。那直到这个我们开车去夏令会的路上的时候，他就提起这个问题，说他知道上帝给他一个呼召的经文，感动经文是在士师记的第5章。他就跟我们就分享说，他觉得最近他就有念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念头，而且这念头就一直在脑里面不断的萦绕着挥之不去。他说就是要他去自己创作诗歌。
是否想起主耶稣那热切的嘱托，当生命之火从天降下，你们就得着能力把福音传开，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赐下别的名，唯靠主基督的宝血是人的救赎。耶稣被关在木头上，战胜死亡复活，让我们得永生。你们
神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凯传在节目当中特别的要向大家问候一声春节平安喜乐。春节对于许多生长在海外的年轻一代的华人来说呢，已经很难再有那种过春节的喜庆和热闹了。但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春节的核心无疑还是家的团圆之日。家承载了千回百转的牵挂和思绪，家是启程的地方，也是歇息的港湾。说到春节，总会与家人的幸福、喜庆、祥和紧紧地连在一起。可以说春节寄托了中国人对生命、对人生的新的一年的理想和期待。如果这一切用圣经的语言来表达呢，就是 Shalom 平安两个字。这也是传统以色列人生命最深的渴望和追求，他们平日见面的问候语就是 Shalom。在圣经中，这也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从上帝那儿能领受到的最美的祝福。这个祝福开始于上帝的祝福，其中所充满的是上帝全能的同在和眷顾。希伯来文中的 Shalom， 它的内涵很丰富，含有圆满完成、和谐平安、健康茁壮、福分福祉的意思。这些也正是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最深的期待了。我们基督徒知道，上帝所命定的这个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成全的。保罗说，上帝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中国人在春节的美好愿望就是家、福分、喜庆、和平，这一切都在上帝所命定所要赐下的 Shalom 平安的祝福里面，也代表我们存在在终极完全的祝福 Shalom 当中。只有连接于那位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才能够得到。而如今这个 Shalom 平安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下了，也将在未来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生命当中 得到完全。凯传在这里愿意将圣经民数记六章22节到27节的这段极富有祝福的经文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圣经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亲爱的朋友们，在上次的节目中，凯传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我爱传扬主福音》这首诗歌的作者凯瑟琳·韩基的一些故事。在距今将近200年前，出生在英国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到神的事工上。当他经历了一场艰难的非洲之旅后，看到那里的宣教士的榜样和忠心，他更加的坚定了侍奉上帝的心志。他也看到非洲的那些宣教士为福音所做的种种奉献和牺牲，于是就围绕主耶稣和他的救赎大爱创作了一首与福音有关的长诗，并确定诗歌的名字为一个古老的故事。凯瑟琳为什么会用古老的故事作为诗歌的名字呢？这里的确有一个感人的传说。有一位一生奉献给主的老传道人，因病即将离世。一位年轻的牧师前去探望，看到老人的病已经重到如此的地步，年轻牧师一时变得有点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这个时候，突然从那个老传道人口里传来极其虚弱但却十分清晰的声音，不必说其他，只讲那古老古老的故事。当凯瑟琳写完了这首长诗的第一部分，共50节，她把这部分独立取了分标题，就叫做所要的故事。诗的第一句就是有一个古老古老的故事。之后他又开始构思第二部分，也是50行，这部分取名为所讲的故事。当凯瑟琳的长诗发表后，一位著名的诗班领队和指挥家威廉，他深受感动，觉得其内容很适合于宣教所用，于是他就专门为此创作了曲谱。此曲定稿后，他将诗歌命名为《我爱讲这故事》。但当诗歌传入中国时，被翻译的人根据歌词内容，就将歌名改为《我爱传讲主福音》。这首流传至今的诗歌，如今依然充满生命能力，也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大型布道会上广泛使用和传唱，时刻提醒着 神的儿女去传讲这个既古老又充满生命力量的福音颂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传扬着